好，第五节，新娶妻之人不可从军出征，也不可托他办理什么公事，可以在家清闲一年，使他所娶的妻快活。哈，这我们在二十章已经看过了哈，在这里我们又再一次看到上帝的体恤人啊，不可让他从军，因为一方面会不专心呐、啊，一方面对妻子和这个新婚的也不合理啊。你要让他所娶的妻快活，这个原则我想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就变成永恒的事情了啊，或者是长期的。你没有结婚，你专心服侍上帝；结了婚，就要照顾你的妻子和你的丈夫了。不要一天到晚想到教会里的服侍了啊，这样你好好照顾你丈夫和妻子才是真实的服侍上帝哈。我们看二十四章第七节，若遇见人拐带以色列中的一个弟兄当奴才待他，或是卖了他，那拐带人的就必致死，这样便将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不可以有贩卖人口的，那也是有很严厉的处置。对于性的错乱有很严厉的处置，对于不尊重人的生命也是有很严厉的处置啊。第八节，在大麻风的灾病上，你们要谨慎，照祭司和利未人一切所指教你们的留意遵行，我怎样吩咐他们，你们要怎样遵行。当纪念出埃及路后，在路上耶和华你神向米利暗所行的事。这个大麻风的灾病哈，利未记十三章十四章特别讲到，这里又是圣洁也好，卫生也好，上帝都非常看重。那么圣洁就是罪恶不容它扩散，卫生就是疾病不容它扩散。所以不管是在罪恶的事上，或者是卫生的事上，那个有病或有罪的呢，都要尽量的隔绝消除。那么如果罪人悔改了，那么就是用赎罪的方式把那个罪停止了。如果是疾病的话呢，常常就是要把那些房子也好啊，或者东西也好，要烧掉，这是很合卫生的哈。那大麻风是古时候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罪，很严重的一个病，所以就有很严厉的这个隔绝观察，一定务必要到它。就像我们前一阵在 SARS 的时候，我们知道务必要这个隔离期是够安全了，他才可以回到这个社会里面做这个一般的生活来讲哈，要注意。那么他也特别提到米利暗的这件事情当然在民数记十二章第十节。那么米利暗长了大麻风，所以呢就要关锁一直到他完全好了才能够回来。好，那可是米利暗的事件其实就是指两件事。一个就是任何人得了大麻风都要有的，就是一定要他完全好了才可以回到跟大家一起的生活，这是指卫生。在疾病在罪恶的事上也是希望他的罪完全得洁净了，他有那种真是过圣洁生活，比较不会再影响到其他人的时候，他在教会里才可以有一个重新团契的生活。这个我们今天在教会里已经没有了哈。在马太福音十八章有讲到说惩治隔绝的方式，那么比较没有讲到说被惩治隔绝以后什么样情形下才可以逐渐的回来啊。那我们圣经没有规定，我们就不要擅自做绝对的规定，但是我想原则上旧约里面讲到说他要完全好了才能回来也是对的。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应该对罪人宽大赦免，但是他的恶劣的影响我们也应该彻底的隔绝。那米利暗曾经因为骄傲自大犯上以自己倚老卖老，以为是摩西的姐姐就可以毁谤，那么被上帝责罚，这是其他的大麻风病症并没有的情形。所以要记得米利暗，一个是说隔绝的制度，就是他要完全好了才能回来，就是结果要够好了才能回来，另外就是原因。记得米利暗是因为骄傲自大毁谤得到这个，所以我们生活中要谨慎，不要在这些事上得罪上帝。 二十四章的第六节哈，我们要跟第十节一起来看。第六节，不可拿人全盘的磨石或上磨石做当头，因为这是拿人的命做当头。十一节，第十节，你借邻舍不拘是什么，不可以进他家里拿他的当头，要站在外面等那向你借贷的人把当头拿出来交给你。他若是穷人，你不可留他的当头过夜，日落的时候总要把当头还他，使他用那件衣服盖着睡觉，他就为你祝福，这在耶和华你面前就是你的义了。这个不可拿人的全盘磨石做当头哈，这个磨石哈，今天我们也不大有这个东西了啊，就是每天烧饭做菜的东西，必要的厨房的家具，每天要磨磨子，各位，这是每天要做的。耶稣说他再来的时候有女人在磨磨，每天都要做的。那今天说真的，不要说我们厨房里没有这个石头了，就是我们厨房现在大家都在外面吃饭嘛，我们不开火，你要把我煤气炉拿走，冰箱拿走，拿一个月我们不一定会死掉，对不对？我们在外面可以吃，你要把它了解成这就是每天人要生活必须的东西，你不可以拿这个做当头。你拿了这个东西他就没饭吃了。当头这个东西我们今天也不太懂了。那么我小的时候还有当铺，现在当铺也还有了，但大概有很多的变化。当铺通常就是救急用的嘛，我今天真的没饭吃了，所以我要把我的戒指，把我的衣服，把我贵重的东西拿去当，换一点现金，然后来救急。那么在以色列呢也有这个情形，当你实在很需要急的时候呢，你就拿一些东西去当。那个时候当然也是匮乏的经济，今天你什么时候抱一块石头去当铺当东西的，又不是钻石哈。但那个时候还反而很实用，你当钻石在那时候可能没人要，钻石又不能吃又不能用，只能看一看，看一看不要也可以。可是磨面粉的石头那每天都很实用的，所以这个是可以当到钱的东西。可是神说你不要把这些东西拿去做当头，也就是说如果人家真的很需用，你去帮助他嘛，或者他就用他的比较不是那么实用的东西，比如说可能他的鞋子，这想起来都跟我们今天的价值观完全相反的。我们今天越有价值的东西是越不实用的东西，比如说钻石嘛，一点都不实用嘛，根本不能吃，跟玻璃一样嘛。可是各位姐妹很喜欢那些玻璃，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可是实用的东西，一袋米啊什么根本没有人要，对不对？就是我们越来越用喜欢那些不实用的东西，貂皮大衣啊，那在台湾一万年也不会穿的，然后但是很有价值。一双袜子呢可能比较实用一点，可是不值钱。好，神就是说越实用的东西，而且越是每天要用的越有价值，你不要把它拿走了，拿走了它没有办法生活。然后第十节也是非常有意思，那真是如果你一定要拿很重要的东西，因为这个人他实在很有需要，这真是不要嗟来食啊！你在帮助人的时候的态度啊，真是神很细腻。你不要进到他家拿，你站在外面等等他拿出来给你。各位，你看到没有？很多时候我们在帮人的时候，那个态度很强悍的。我要借钱给你，然后我到你家去看啊，有什么好东西。便哈达对亚哈也讲过这样的话，你把东西给我，给了以后便哈达说你昨天给了我还要到你家里去搜，那就是吆喝，那就是嗟来食，那就是神气。我要到你，哎，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我要拿走。神禁止帮助人的人有神气的态度。你真的要帮助人，你真的啊，他向你借钱，然后他要把一个东西给你，你不要进去拿，你让他拿出来给你，你站在外面等。各位，本来应该是借钱的人在外面等，现在是借钱给别人在外面等。我觉得这都是很值得我们想想的。 帮助人、扶持人、奉献的时候，不要有那个自大的态度。好，第一个就是他重要的每天生活所需的，你不要拿去，你不要让他做抵押物。第二个，如果一定要拿的话，你不要很神气，你站在外面等他拿出来给你。第三个，他当天实在还不了，他钱不能还你，你也要把这个还给他。这两个东西是必要的，一个就是食物，那个磨石你一定要还他，甚至不可以拿。第二个就是衣服，穷人根本没有盖的，那个衣服就是他所盖的，所以你衣服就要还他。你说他还没有钱，还没还我，我衣服就还他，你对他好一点，宽大一点，这样他会为你祝福，这样神会以你为义。你的义，我们已经一再讲过，我们没有义，所有的义是从神而来的。但是当我们领受神的恩典，希望在行为上也有良善，以至于因信称义之后，我们有行为上的义。这个我们行为上的义就是对人的良善。那么凭着信心领受了上帝的恩典，我们对人也良善。而且这个良善真的不是你信心而已，不是你对人好而已，而是你的信心和良善的好让别人有祝福，别人会祝福你。这些都是概括的说法。这个世界上很多人，你真的他欠的还不了，你说算了没关系，他也不一定会祝福你，他也可能恩将仇报，他也可能不祝福你。这都是概括的一个说法啊，就是我们对人良善，他真的活，他也对你良善了，那么神就以此为义。所以我们也看到这义真的是良善的果子。我们不是只是对人好，我们对人好的结果是让人也发出祝福，那才好。所以在教会里面对别人好，我们不是只是善财童子一样给你好东西，我们传福音对人好，现在常常都是让你吃喝一下，我们乃是希望他领受了福音，他生命有改变，而不是只是给他一些物质上的东西哈。社区服务千万要记得这样，不是只是善财童子，让人觉得教会很舒服而已，是希望你的服事让他也能成为一个服事人的人，祝福人的人。第十四节，困苦穷乏的故宫，无论是你的弟兄或是在你城里寄居的，你不可欺负他，要当日给他工价，不可等到日落，因为他穷苦把心放在工价上，恐怕他因你求告耶和华，罪就归你了。哦，这也真的非常有意思。你看上帝真的很大，有些话讲的非常的粗枝大略，有的话讲的真的非常仔细，都是最恰当的。